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刚刚攻读了你的话语，我们今天要看这一段的话语，求你就在这个时候，主啊，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这一段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。也在这个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借着这一篇诗篇的赞美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的伟大，我们的微小，借着你的仆人的口，求你把你的话语传开来，让我们都能够得到造就。奉主的名求的，阿们。诗篇第八篇，这一篇诗篇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。诗篇第八篇，我们刚才也唱过了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唱的跟刚才读的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唱的跟读的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，就是第一节。第一节我们刚才唱的是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，但是我刚才读的是新译本的翻译，是多么的你的名是多么的威严，这两种我都很喜欢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是采用新译本的啊，现在打出来的就是新译本的翻译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，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天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段的话语啊。我们就不再读了啊。这个今天的题目的是，刚才已经打出来了，是侍奉的人生啊，这个大纲也印出来了啊，侍奉的人生，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侍奉的人生。我不知道这句话你有没有听过，或者是相不相信，基督徒是一个人生，是一个侍奉的人生。我要主要今天就是讲这句话的意思啊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对侍奉的要有一个清楚的对象，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谁，要搞清楚，搞清楚了以后，也要把我们的侍奉的态度搞清楚，我们的目的也要搞清楚，很重要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是白度我们的光阴。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，因此我们对我们的神的侍奉的态度就要非常的忠心，并且要有一个正确的目的，就是要完成他的托付。诗篇第八篇就把他对我们的托付说得很清楚。我今天要介绍马丁路德的一句话。马丁路德他这么说：万般皆为圣，不做圣孰分。那为什么我今天把这句话拉出来呢？ 主要的是刚才我说的，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侍奉的人生。因为一般的人呢、啊，听到侍奉两个字就想到了啊，我现在在教会侍奉，在讲道，这是侍奉。 Emmon 到哪里去了？ Emmon 刚才在弹琴，他在教会侍奉，他们两位同工在后面侍奉。刚才哪一位收了盘卷啊？玉梅在收了盘卷，是收盘卷的侍奉。那么好了啊， Emmon 回来了， Emmon 刚才弹琴是在教会侍奉，那么这些都是侍奉。我们常常听了侍奉这两个字就是以为在教会侍奉，那么教会以外呢就好像不是侍奉了。有想过这一点吗？所以我特别把这句话拿出来，这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。万般皆为圣，不做圣俗分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台上讲道是一个圣职，在外面收垃圾好像不是很圣。但是马丁路德说，不做圣俗分，没有分辨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，所以我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侍奉的人生啊，说清楚了吧啊，我们都是在侍奉神的。所以华人教会呢，有一个名词我不太同意，把在教会侍奉的人，跟侍奉圣职的人，跟其他侍奉的人就好像分成两类，你听过吗？华人教会常常说啊，他是平信徒，听过那个字吗？平信徒。什么叫平信徒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啊？有没有想过平信徒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信徒没有错，哪一种的信徒啊？平信徒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他是普普通通的，平平常常的，好像是那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还没有全世界奉献做传道人，那他就是一个平信徒。什么意思啊？就好像把教会里面的人分成等级了啊，你全世界侍奉了就高人一级，圣职，那你还没有全世界奉献，是做其他的任务，那你是平信徒。好像分成两个阶段，不是的，马丁路德就说得清清楚楚，都是一样的，圣俗不分啊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。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一点啊。那么下个星期我还会来，我会更进一步的讲这些观念，我们要搞清楚。所以我们都是侍奉的人，因为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。我们侍奉的对象是我们的神，除神之外没有另外一个对象，我们对他忠心，我们要完成他的托付。我们呢看这个今天要讲的内容啊，三点：神的伟大，人的地位，以及人的职责。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啊，先看神的伟大。神的伟大，第一跟第二节就把神的伟大讲得很清楚。第一节我再念一下， 耶和华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，是他是威严的，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天上，这首诗是大卫写的，他呢肯定是在夜晚的时候啊，夜晚的时候，这个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空气污染，所以呢看得清清楚楚啊，有月亮，有星宿，就在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了上帝创造的伟大，看到他的威严，也看到他自己的微小啊，他呢就把神跟人跟天连在一起，神人天连在一块啊，这个整个诗篇，这个诗篇第八篇给我们看到了大卫的这个赞美诗是三方面，神人天啊，这是他的创造，那么这是他的威严啊。然后呢第三节让我们看到他的创造，他的创造第三节说，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啊，这个刚才我们唱的几首诗都让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看到神的创造，就看到他的伟大，他的威严，然后看到我们自己的微小啊，这个这个呀，上帝的创造，他是万物的主宰，他也是我们创造我们人类的主宰啊，他说有就有，创世纪里面说的，他说有光就有光，他说了什么就造了什么啊，创世纪创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事就这样成了啊，这是上帝创造的过程，那么他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，他也是万物的管理者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神是创造者，是管理者，是一切的主宰。这个是神的伟大啊！我们刚才 Irene带领唱诗的时候也引用了罗马书那里的几节的圣经，假如你没忘记的话哦，今天是4月2号，你知道吗，4月2号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对你们来说也一样的重要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吗？啊啊，这个是国语崇拜的一年周年，对了，不能忘了啊，我们已经来了一年了，我来了一年了，这个崇拜开始了一年了，开始的第一天就是我讲到感谢主啊，那个时候在后面那个小地方，那么然后你记得了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来到哪里啊，来到这个新堂，你还记得来到新堂以后我跟各位说了什么话吗？当然忘了，因为一来到新堂，我们在老堂的时候坐得满满的啊，每个位置都好像是占领了，都坐在一块，我们来到新堂呢很多空位子 你记得我跟各位说什么话吗？我们愿不愿意，我们从今天开始把这些座位都填满？你怎么说呢？你说你愿意啊，但是今天我一算只有18个人，所以呢我们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努力。我知道我们有的人来了又去了，去了又来了啊，许弟兄你们夫妇两位是正常的来往啊，来去都是正常的。所以呢我们要真的好好的努力，把这些空的位置呢能够把它填满，这是最好的哈。今天我们是1周年纪念啊，我们来纪念我们伟大的神，看到他的威严，也看到他的创造的伟大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下去，看到我们自己吧。我们呢就小的不能再小了。当大卫在这个旷野晚上看到整个天空都满了星星啊，月亮啊，啊，那么又看到我们人是一个很微小的东西，讲到是神的创造吧，就是地球也是一个很微小的东西，同意吧？整个宇宙当中，我们地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，那么我们在地球上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份子，很小很小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。但是第四节，诗篇第八篇的第四节说什么？人算什么已经纪念他，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。这是神对人的这个定位，所以神把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尊贵的地位啊，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尊贵的地位。你没想过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尊贵的地位给了人呢？只给了人呢，没有给其他的所造之物啊。那么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唯独人，我们人是照着他形象造的，我们有他的形象啊，并且呢有了他一些的属性，我们是有理性的，是有良心的。唯独人啊，所造之物里面唯独人才有一个有敬拜神的这种的意识，有或者说我们有宗教的观念啊，其他的动物也是被造的，但是没有这种的意识。所以我们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受造之物，所以神呢就把这个尊贵的地位赐给了我们啊。是，那么不但是尊贵的地位，也是一个崇高的地位。第五节说你使他比天使低为一点，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。这是一个尊贵的地位啊。第五节用了天使一个字，你使他比天使低为一点。天使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呢啊，叫 Elohim， 有的地方是翻成神啊，有的圣经把它翻成神，那么读起来就是你使他比神微小一点，那更不得了了啊。好，我们不管是天使也好，神也好，我们人在神跟神相比之下是小的不能再小了啊，这是我们的地位。但是呢神却给了我们一个崇高的地位。把这个崇高的地位给了我们， 是因为要把很重的职分交托给我们，所以我很快的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三点。那这第三点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主要讲的哈，我们的职责，人的职责。有了崇高的地位，神就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职责。第六、第七、第八这三节圣经，刚才我们读的是新译本，很好，新译本把第六、第七、第八都分开了。你假如看和合本的话，和合本的话六、七、八三节是连在一起的。有的时候我跟会众们开一个玩笑，请你念诗篇第八篇的第七节，大家都来找了，找那个第七节。和合本的圣经没有第七节的，因为六跟八通通连在一起的，也有道理。我相信圣经翻译家没有把它分开是有道理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三个字是应该是一个主，不应分开的啊。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把它分开了啊，因为新译本是分了六七八不同的，也有它的好处。那么好，六七八说什么呢？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，就是所有的牛羊、田间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和海里游行的水族啊。这个是六七八三节。那么我们看到第六节后面说，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。神把万物都放在人的脚下，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很重大的托付。神把其他所造之物放在人的脚下，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托付啊。那么放在脚下做什么呢？目的是要管理他们，要治理他们啊。我们呢看两节圣经，第一节圣经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九节，耶和华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样的野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，把他们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给他们叫什么名字。那个人呢怎样叫各样有生命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人把一个活物，神把那个活物带到他的脚前，叫他起一个名字。比如一只狗来了，你的名字叫狗，意思是什么？你要听我的话，你是我管的，我连名字都给你起了。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啊，你的名字是妈妈起的，你属妈妈的，你属于妈妈的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听妈妈的话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就是呢，要听妈妈的话。No? 妈妈说对，女儿没说对。这个就是起名的这个用意啊。我们父母把我们生下来都给我们起了名字啊，我这个名字什么地方来我自己都搞不清楚。父母给我们起了名字，叫我们什么名字都是有他的用意的啊。中国人特别有意思，生下来了啊，盼望这个宝宝长得胖胖的，将来会赚很多钱的啊，所以这种姓张的就张天福 姓周的周天富啊，这是中国人很习惯的起名的这个动机。好，我们不讲这一些。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其他受造之物都是神把它带来让人掌管他们。 OK， 意思就是说他们都要听我们的话。听我们的话的意思就是说狗不可以咬我，老虎也不可以吃我了，都属我的。是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吗？现在有这个情况吗？我见了老虎，老虎怕我，因为我跟他起名字，你叫老虎，所以你就要伏在我的脚下。圣经说的伏在我的脚下，但现在不是这样啊！现在相反的，我们怕动物。你知道我怕的最怕的动物是什么吗？小老鼠。家里出了一个小老鼠，我就坐立不安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幸亏神赐了我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她跟老鼠结了缘，她能处理啊。昨天我们就抓到一只，活活的给他抓住，了不起，我的太太的伟大啊啊！我们怕，相反的，我们现在怕动物，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人犯了罪，人犯了罪，这圣经的解释。当有一天，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在世作王的时候，我们跟他一起来作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恢复到原来的创造世界的那个情况，动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啊。这是一节圣经。我们看另外两节圣经，那两节圣经呢就会更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什么叫治理万物。神把我们放在地上是要我们治理万物，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职责，我们在世度日，我们的职责是要治理万物。我们看两节圣经，第一节圣经是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，那里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 OK， 什么意思？神把人造好了，就方把它放置什么，就安置在伊甸园。伊甸园那个地方是非常的美，有什么就有什么啊，有吃的，有享受的，一切的很具备啊。意思就是说神创造的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让人居住。十五节告诉我们叫什么？安置人在伊甸园，使他什么？修理看守。换句话说，神给人的工作是很轻松的，只要修理看守，轻轻松松的。啊，这一节圣经呢，现在的这个神学家呢，就把它当作是啊，用我们21世纪的俗语来说呢，就是要保护我们这个世界，这是环保，这是神给我们环保的职责。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好像当初神把他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，叫他们修理看守。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世界上，要我们负上环保的责任，修理看守这个世界，这个地球，这个宇宙啊，不是宇宙，我们管不到宇宙，修理看守我们这个所住的地球啊，这是环保。那么下面那一节呢， 就牵涉的更广了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造了，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，管理什么？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这个是神给人的职责，非常重大的一份工作，要管理他所造的一切。再看一下啊，治理这地，管理什么？海里的鱼，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所有的行动的活物，包罗万象，包罗万象。我小时候很喜欢玩一种棋，现在好像没有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海陆空军棋啊？还有啊，现在还有吗？啊，我很久没有听过了，海陆空军下棋嘛，叫做海陆空军，我那个时候很喜欢，我小时候。这个就是海陆空，包罗万象，管理整个世界，神的创造。好，那这个就不简单了啊，这个工作就不简单了。上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修理看守，我们现在都叫做环保运动。这叫做环保运动。那么下面这一个任务呢，在华人教会很少用的一个名词，叫做文化使命。文化使命是在这个应该是17世纪，神学家加尔文 John Calvin。他说这个就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文化使命， cultural mandate。 OK， 神呢给了人两个使命，其中一个叫做文化使命，很少人听，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少人听过，是吧？你们听过吗？没听过，没有关系，你很正常。另外一个使命你就听过了，叫做福音使命，要把福音传遍，这是福音使命，也是神赐给人的。不要马上说是马太福音来的，不是的，神在创世纪，不是创世纪，在这个创世纪就已经赐给人了。那个是福音使命，要把福音透过亚伯拉罕一个人，然后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民族或者以色列国，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啊，要把福音透过亚伯拉罕一个人传遍世界，这个是叫做福音使命，在创世纪就有了。那当然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这马太福音再说一次，这个我们都听过了，福音使命。但是文化使命我们在华人教会就很少说。那么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知道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28节，就是神判给我们的文化使命。那么好，文化使命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今天我要比较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的，什么叫文化使命，我们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文化使命。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上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侍奉的人，侍奉神的人啊，传福音是侍奉神的人，完成文化使命也是侍奉的人， 听懂了吗？啊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座的，不管你是干哪一行的，你都是神托付给你的一个侍奉的使命。我们都有侍奉的责任。因此他给了我们很大的权柄，要我们管理他所造的一切，给了我们很大的权柄，同时也把很重的责任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很重的啊。福音使命重大，但是文化使命一样的重大，尤其是在华人教会很少听这个观念的，我们要特别的更加强的认识这个文化使命是怎么样来完成的。用一句话来解释什么叫文化使命啊，不容易，一句话不容易，那么试试看，就是神要透过我们的侍奉，使他在世界上社会中每一个领域，教育也好，音乐也好，艺术也好啊，经济政治每一个领域，神要透过我们的侍奉，使他的荣耀，他的尊荣都能够在社会上的每一个领域都彰显出来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情况，不是在这个情况。比如说讲政治吧，神在世界的政治领域能彰显他的荣耀，他的威严吗？有几个国家可以这么说呢？美国是以圣经建国的，但是现在也是到了这个情况啊。很多人我知道不喜欢现任的总统，这个我们选举的时候很困难，两个都不想选，但是一定要投票，两个都不想选，但是一定要投票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常常说 We pick the lesser of two evils。 我一个宣教士的朋友说，这两个他不是美国人，他是现在美国的候选人，一个是骗子，一个是疯子。那你要投票给骗子呢，还是给疯子？两个都不行，怎么办呢？那么好，结果我们投了给疯子，我们是投疯子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投疯子吗？因为我盼望，不是盼望，我知道他的副总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。我们盼望这个副总统能够在美国政府产生作用，把他的信仰活出来，影响他周遭的人，这是我们的义务啊！啊，我们盼望副总统能够在美国的政界能够产生力量，使透过副总统能够完成神托付给他的文化使命，这个就是我的意思。这是文化的使命，意思就是说，透过他的地位，在美国的政界产生力量，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，这个就是文化使命。啊，这是我投疯子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原因现在正在应验了。他说选举的时候，他说他会要提名一个那个什么大法官，是保守派的，他提出来了。但是呢，现在两党在什么在那边闹得很厉害，我相信会胜利。那么好了， 就透过这一个大法官 Gorsuch 能够透过他，我相信他是信徒的，信主的，透过他能够在最高法院，法院能够产生一些作用，能够把现状能够整理整理一下啊，会啊，使神得到荣耀。好，这个是第一啊，这个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，神给我们的托付啊，要我们这个完成他的使命。这个人你不认识，我知道。这个人你不认识，他的名字你看到了，他呢写了一本书，就是你帮我拿那本书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本书就是这一本书，就是这本书 With Heart and MindOK， 那么好，回到他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我知道你没有听过，但是很出名的。他是世界有名的语言学家 ，The world's leading linguist， 语言学家。他是在密西根大学教语言学，是我的主日学的老师。所以我跟他呢很有很亲密的关系啊。那么他呢写了这本书，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，我都不需要看的，都是语言学的，看不懂的。唯独这一本书，唯独这一本书我看得懂，不但看得懂，影响了我一生。这本小小的书影响了我一生，意思就是说，这本书名你看了、With Heart and Mind， 我们要尽心尽意爱我们的主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就是尽心跟意了，尽心尽意。那么什么叫尽意爱我们的主呢？把我们的心投出来表达我们对主的爱心，那么怎么把我们的意也投出来表示我们对主的爱心呢？意就是思想，我们的思维啊。那么好，你假如看得能看得到啊，下面这个小字 A personal synthesis of scholarship and devotionScholarship and devotion， 看到了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事业融会贯通。听清楚了吗？能够领会吗？这是很重要的。很可能是你第一次听过这句话，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事业融会贯通。好，讲得更通俗一点，我们要在我们的事业上使用我们的事业来彰显神的荣耀。是不是越听越乱了？好，再仔细讲一下啊。也许我先做一个很简单的见证，你就可以很清楚了。1969年的时候，1969年我在大学教书，亚洲开发银行 那个时候我们称它亚行啊，很简单的介绍什么叫亚行。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银行，现在我不是讲商业银行，所以啊，汇丰银行都不在内，花旗银行也不是我讲的。那我讲的什么银行呢？世界的金融机构最大的世界银行，管整个世界的。那么还有这个国际基金会啊 ，IMF， 这都是世界性的。亚行呢，就是亚洲开放银行。亚洲开放银行这一类的银行啊，现在很多很多，但是最大的世界银行下来就是亚洲开放银行，就是亚洲的。那么非洲也有，加勒比海也有，欧洲也有，多得很。好，那么1969年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亚洲开放银行来邀请我去那边工作，他说我们现在正需要像你这一种的经济学家，跟信仰没有关系，需要你这一类的经济学的来帮我们。69年，长话短讲，神就用了那一次透过我的内人向我们说话，说时间到了，你们在美国待了久了，应当回远东去侍奉他。因此我们1970年就离开了美国，去到亚洲开发银行，现在称亚行啊，以前称亚行，现在不行了，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了，亚投行都来了啊，亚投行、金砖行，金是不是叫金砖行 ？Bricks Bank， 金什么行？金砖行，对 ，Bricks， 这个都是中国创起的，所以现在亚行不能叫亚行了，叫做亚开行，因为有一个亚投行了啊，所以1970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全家去了亚开行。经济学家被邀请就去了，去了不久，神就把诗篇第八篇给了我。有一天我读诗篇第八篇，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篇诗篇，我读的时候看到什么，我在这里不是在银行这个一份工作，而是神派我来做什么？管理他的受造之物。神派我来是来治理这地，也要我管理他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各样行动的活物。我看到的，这是神给我的使命。因为那个时候60年代啊，70年代还刚刚开始，所有的项目都是很简单的、普通的。比如说是渔业项目，我一把这个渔业项目接来的管理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海里的鱼，我就想到是海里的鱼，神要我管理他海里的鱼。因此，我这句话是有一次讲过的。因此我的对策、我的想法常常跟我的同事们不一样。同事们可能有很多的政治的因素来决定这个项目通不通过，但是我呢清清楚楚，神派我在这里管理他的所造之物，包括这个海里的鱼啊。那我就要搞清楚了，我的侍奉的对象不是银行的总裁啊，我侍奉对象是我的神啊，我抓得很稳的。因此我叫忠心嘛，忠心的侍奉。那么我曾经跟你们说过这句话，我吃了很多的亏，因为我跟很多人看法都不一样，但是我的立场非常的坚定啊。所以海里的鱼没问题，地上行动的活物更没有问题。那个时候银行里面很多那些畜牧的项目呢，这个 养牛养鸡了，那些项目多得很。后来看到空中的鸟，哎呀，空中的鸟我们没有啊，怎么可以空中的鸟呢？想了我好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，空中的鸟是什么？后来给我看到了，我们也有空中的鸟啊，因为我们造了很多的飞机场啊。假如不造这些飞机场，飞机怎么降落起飞啊？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有关空中的鸟的项目，所以我就看得很清楚，神把我放在那个地方，是管理他的所造之物。那么好了，有这个看到，那我就要怎么说，在我的职分上就要更清楚了，因为我侍奉的对象是神，我要对他忠心，我要对他负责任啊。这是我的短短的几分钟的见证啊。那么好，你说跟我什么关系？跟你什么关系？跟你关系很大。你今天不管是干哪一行的，都逃不出这个范围，逃不出这个范围，逃不出这个范围。不管你是干哪一行的，这个，这个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，要我们治理这个大地。我是经济学家，所以要治理这个大地，要好好的管理这个大地，就要处理一切的生产的这个活动啊。在农耕时代，主要的生产的因素是土地，所以我要治理大地，我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好好的保护这个土地。这圣经的教导很清楚的，管理土地啊。那么好，从农耕时代到了工业时代，主要的生产因素是人力劳工，那这个就更简单了，我们要把这个人工人力人要管理的好，人才能够怎么说呢，使这个人类的生活的条件都能够更有提升的机会。到了资讯时代，更复杂了，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的职责是要管理这个大地，那么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把这些生产的因素管理得好，才能够提升人民的生活，优化优质生我们的生活素质。我们今天中国也是一样，中国是在一讲了很久了，好多年了，不是很久，好多年要建立小康社会啊，没都听过了。什么时候达到小康社会啊？哪一年呢？忘了吗？这是国家的政策，2020年，只有三年了，要达到小康社会的地步。那什么叫达到小康社会呢？就是二不愁三个保障。二不愁就是每一个人不愁吃不愁穿，这个才是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，对吧？这是中国政府的目标。什么叫三个保障啊？有书读啊，有基本的这个教育，有基本的医疗，还有什么基本的住宿啊，这三个保障，国家要保给你这三方面的保障啊。这个是中国今天治理大地的一种的做法，要建立小康社会。那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在努力，我们每个人努力工作，我知道。但是从这个观点，从一章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，我们都是在治理大地，目的是要提高生产， 优化这个生我们生活的指数，这是我们的职责啊。好，你说这个什么啊，我的内人是大学教授，他没有参加什么生产的活动。我说你错了，你今天呢在教学生，意思就是说在培养这个学生，使他将来离开学校的时候成为一个有用之才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使这个人成为更有用，更充满了更多的知识，那么将来对治理大地就可以有更多的贡献。有些姐妹说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只在家里管孩子。我说你错了，你这个责任就更大了。圣经说的，我们的孩子是什么？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。耶和华把这个儿女赐给我们，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，就是要我们的管理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。意思就是说要好好的培养你的下一代，使他能够将来进入社会的时候能够对社会有帮助，能够一起来参与管理大地、治理大地啊，提高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，这个都是我们的职责啊，都是我们的职责。那么回到 Pike 先生，我还没说完，他是世界的语言学家，他呢有一个，他做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一生，刚才说他呢是大学教授，他是语言学家，教语言的，他呢一个学期在学校教书，另外一个学期就到哪儿去啊？到宣教工厂去帮助宣教师翻译圣经，听清楚了吗？这是他的侍奉啊，圣俗不分嘛啊，大学教授是一个职分，翻译圣经是圣职了，好像是高一等的，不是的，两个都一样的，他把这两个就融会贯通。那么他到了工厂去帮助宣教士翻译圣经，那么在帮助他们翻译圣经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发现他们翻译上面有很多的问题。好，这个就好了，那么派教授就把他们的问题就带回学校做研究，然后就写论文，所以他写了好多的书都是有关语言的问题。那所以呢，他就把他的事业跟他的侍奉融会贯通，这是最美的人生啊。所以呢，我看了他这本书，也跟他谈过很多话。我1970年去了亚洲一开发银行呢，我就学他的做法了啊。我一方面是在银行里面服务，但是我很清楚我的侍奉的对象不是银行的老板，而是我的神。这是我借助银行的服务来这个什么来完成文化使命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不管你是干哪一行的，我们要完成神的托付，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完成他的文化使命。所以最后，今天是我第三次讲这一类的题目。我第一次开始讲就上个月第一堂，我们是一个做盐做光的人生。那么做盐做光要真正发生作用的是什么呢？要入世，这是我第二讲。我们一定要进入世界做盐做光，才能够产生作用。这是我第二讲， 今天是第三讲，我们做盐做光，我们入世做盐做光，这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目的是要道化，并且要改变这个世界。神给我们很大的托付，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尊贵的地位，也同时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的责任，要道化改变世界。我知道不容易，这个就是他托付给我们的文化使命。盼望神给我们力量，也给我们清楚的思想这一类的问题，使我们这一生不是虚度，不是摆渡光阴，不是就是打工吃饭啊谋生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在世度日是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，一个重大的使命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了话，你要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今天在世度日，我们不能够虚度光阴啊，因为是你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托付，交给我们一个重大的责任，要我们去完成。我们承认这个重大的责任靠着我们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，不可能的。因此主，我们求你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岗位上看清我们的职分，认清我们的职分，并且加添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完成你的托付。我们侍奉的目的就是要把荣耀尊贵都归在主你的名下，让你自己得那最高的荣耀。奉主的名求的，阿们。